请诸位大德翻开《传心法要论本》第190页。我们今天从190页最后一行，190页最后一行开始讲起。请看论文。问：若昔为割力王，割截身体如何？书云：先人者即是你心。割力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谓之贪利。如今学人不积功累德，见则便遗邪，与割力王何别？如见色时坏窃天人眼，闻声时坏窃天人耳，乃至觉知时亦复如是，唤作觉解之解。云：主如先人忍时，不合更有觉解之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诗云：你作无生见，忍入解，无求解，总是伤损。云：先人被割时，还之痛苦。又云：此中无受者，是谁受痛？诗云：你既不痛，出头来你个什么？我们接着这个另一个新的公案啊，就是有个行者到黄檗禅师这个地方来参学啊，他问《金刚经》里面的一段文啊，我们来消文啊。问：如我昔为割力王，割截身体如何？这段经文原来是出自《大波涅盘经》里面，这段经文是说明佛陀过去生在生在南天祖国的富丹那城一个婆罗门家的时候，他修行啊，修忍辱行，他遇到了一个割力王啊，对他百般的凌辱。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晓得，我就不再解释啊，不再说明了。但佛陀啊，他那时候是婆罗门僧，他了不动心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四大天王看了很生气，所以吹黑风飞沙走石，把那个割力王吓坏了。他以为啊，这个婆罗门可能有什么特异功能啊，变换这个幻术要来伤害他。佛陀就告诉这割力王说：“我啊，心里还想啊，我如果将来成佛，我第一个就想度你啊，你迷得这么深，造这么重的业啊，我怎么会憎恨你呢？我怎么会想伤害你呢？”他说：“你讲的是真的啊。”啊，这个婆罗门他就说：“是真的。如果我是没有打一句妄语的话，你帮我割截的这个身体，希望他能够立刻复原。”佛这一句话讲完了以后，他的手脚身体全部复原了。啊，那《金刚经》经文里面来说明忍辱波罗蜜，既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的阶段经文里面，他就举这个公案啊，如我昔为割力王，割截身体，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假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然后接下来又说：恶念过去于500世，作忍辱仙人，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这位学人呢，啊， 就举这一段文来请示黄檗禅师，而如昔为割力王割截身体的这个怎么做结，你一宗门里面心地法门，心地法门都是从表法的来做说明的，不是在事项上解说，怎么能够依表法的立场从心地来做注解呢？那诗云：先人者既是你心，割力王好求也，不守王位为之贪利。那黄檗禅师就把前面啊，这割力王割截身体啊，啊，属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色者相，跟后面这一段啊，佛陀所说的，又念过去以五百世做忍辱仙人，属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色者相，把它串联起来了。黄檗禅师就把这两段给它串联起来了，然后用心地法门啊，像我们上个星期啊所讲的啊，190页倒数第三行，对不对？下半段：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用这个道理来做说明啊，要在你一心中方便勤庄严。不生相对能所啊，在这里来行理六度，乃至称信六度十度啊。所以黄檗禅师就以这一心来作结，所以他说：先人者即是你心啊。这先人我们一般啊称外道的有修行有德啊，则我们称之为仙人。那佛陀我们也称为大仙啊，我们也称为大仙长寿啊，仙是长寿啊，佛的寿命是无穷无尽的啊，是长寿。所以外道你看又称为什么大罗金仙，在外道他们称大罗金仙就是指佛。我们中国是仙宗，他们称为大罗金仙，就认为这是佛陀了。所以佛陀也称为大仙。那是仙人者即是你心，所以啊这个是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所以这个仙人就是你的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割力王好求不守王位为之贪利啊，那是割力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恶，极恶啊，非常可恶，极恶。他好玩啊，天天带着这个宫女到外面去游乐，稍有不如意啊就大发雷霆啊，然后为非作歹。所以就割力王翻成极恶，那好求也，割力王好求也，那割力王是表什么？往外去求了，攀援了，往外攀援，不守王位。那这个王，所以这个割力就是什么？攀援了，这表什么？虽然是极恶，为什么叫极恶呢？往外去援啊，不往内啊来反省。来念念省察自心，不着于境，不着于相，能够背尘和解啊。那这个隔离是极恶，为什么？他念念背结合成，往外去攀援了，所以外求也，不守王位。这个王是表示自在解脱啊，无碍。那什么东西是自在解脱无碍呢？那就是无染的本心。如果你的心染污了，被这个沉浸，也就是被身见我执法执缠缚住了，那就不得自在了，不得解脱了。所以有钱的人他被钱缠缚住了，他就变成了守财奴了。有好车子的人啊， 被车子缠缚住了，他就变成车夫了，天天就把他擦得干干净净，下雨天不敢开啊，那稍微路稍微不坏一点点不敢开，他就变成车奴才了，被他缠缚住了。所以这个王是表喻我们无染的自性，就是表我们佛性自在解脱。那不守，所以当你心本来是自在解脱，可是你不守自性，念念去往外求，被劫合成呢、啊？这叫做贪利啊！这是割利王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贪利呢、啊。那黄檗禅师接下来说明：如今学人呢、啊，不积功累德啊，见则变凝邪啊，见则变疑邪，与割利王何比啊？那现在呢，在黄檗禅师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气氛了啊！不积功累德，什么叫积功累德呢？这不去努力精进的实践六度啊，因为唯有菩萨道可以成就佛道啊。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啊，六祖大师赞叹《金刚经》。唯度上乘人，唯度最上圣人。上乘人就是指能够去实践它，能够精进去实现六度，从四六度然后一直去实践它，最后消归自性，没感觉的化成你的日用平常了，那就变成了理六度了，渐渐就转为理六度了。那离六度再一提升呢，破无明呢，那就变成称性六度十度。所以那个时候你所有的日常生活通通都是六度十度了，没有一法不是六度十度啊。所以叫称性六度十度啊，随你的心啊，随你的性了无所住，随缘任运，任运自在，每一样的任运都是六度十度了。那在黄檗禅师那时候，这些参学的人呢、啊，不积功累德，不去实践这六度啊，六度行，见则变疑学，看到什么就想学什么，看到人家参禅就想学参禅，看到人家啊学教就想学教，看到人家学密就想学密，就往外远了。所以我常讲，修学佛法真的是要一门深入，一本专精啊。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归元啊，这个无二路啊，回到了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修学佛法的方便入门方法很多，但是呢最后只是要求明心见性。所以我常说我们佛法的八个大宗，两个小圣的宗派，都是要你明心见性的。小圣两个宗派是为大圣八个宗派打基础，最后都是要叫你明心见性。什么叫明心呢？把你的心的污垢擦干净了就明心了吗？明心就明心了嘛。那如果你真的是把你的心垢擦干净了，那就见性了嘛。所以在宗门里面，明心跟见性，如果是从顿悟顿修顿证来讲，是一不是二的。为什么啊？我们心有妄念就不明了嘛，心妄念止息了啊，不往外缘了，这些覆盖在上面的阴影通通扫清楚了，好了，心明了，那就见了心了。那但是呢，我们再从全说的次第上的修行来讲，你明心你要先悟本真心啊，要深深的体会到什么是真心啊。真心就是你啊，妄心 有了波涛了，这个波涛停了就是真心了。你现在的我们的妄心就是起波浪，妄心起波浪啊，那个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生灭相续，这有了波浪了。如果这个习气重的那个浪就高，习气轻的浪就很小，容易平息。当你这个浪平息了，就是真心。那真心起的浪呢，就是妄心了。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啊，真心在妄中啊，真就在妄里面啊，离的妄呢，也就没有真了啊。所以真心在妄中，你那怎么能够从真心里面来显现你的妄心？心平了，平静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修学佛法中啊，要依我们所悟的道理来扫除我们的情事。情事就是往外去圆啊，像这里讲好求往外去圆，它就起了波浪。你往内醒，背尘和解，它心浪就渐渐平了。当然你平静的时候，真心就显出来了。那我常说啊，真心是急躁的，是具体即用，具己即用。妄心是攀缘，会生情事，会起贪嗔痴，会有贪婪，会起贪嗔痴，会造业的。所以呢，我们懂这个道理以后，如果我们是依教下，就说我们依言教的道理，知道这法界是空无一法可得，是无生无自性，你用这样的深妙的道理在境界中来对治我们的染习啊，来练习心如墙壁呀， 啊心像墙壁一样，能够来习掉我们的攀缘心，外习诸缘，心如墙壁，内心无传，用将来入道。那如果你这个绝照绝观观不起来，但是道理虽然知道，可是用空观来对峙啊，这个道理悟的不是很深入，所以来不及提的时候已经造业了。那真的念佛法门很好，很多念佛法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不知道什么是妄心啊，那他就必须用一种转移目标，我厌弃娑婆，心求极乐，这样来扶他的妄。那你懂得这个道理，你用这句哦，原来真妄缘不二啊，真心往外缘，它就起了波浪了，那就成为妄心。妄心平息了，恢复它本来不动的那个急躁的心，就叫真心。好了，就这句符号，心一动一往外缘，阿弥陀阿弥陀，那时候用起来反而比较顺手，比较容易自在。所以悟了真心再来修行会比较方便。所以明心就是先了解这个，所以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啊。宗门里面常这么讲，不是真的无益，是你不能见性啊，见性才能够成佛啊。那你懂这个道理以后，好明心见性。那如果是以宗门来讲，宗门它是先破出关啊，比如说一个如果是长居在道场里面，从小出家的，他已经有定了，那真的是一悟百悟，一下悟到了极处了，那就成功，那就没有所谓的出关重关劳关了啊，那真的叫直了成佛啊。那当然是善根立志的，但是我们一般像尤其是我们居士每天要工作啊，没有长时间在那熏习，但是我们可以克期起正，如果有个机缘啊，我们借着六度的熏习，然后有个机缘去参加个精进禅期，有时候精进禅期几个期下来，你忽然之间打成一片破出关。破出关就是什么？忽然看到，哎呀，原来 这整个境界是自己的心，没有中间，没有距离啊。他真正亲证这样，真正证了这样子的，原来都是心生种种法生的，原来所有的境界都是心的，这是他亲证。我在讲这些呀、啊，啊，大家注意去体会看看。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到室外，啊，到了外面，我跟大家指着外面的天空，天上的月亮、星星，这样指着大家，说那是我们的心，你能够直下承担吗？你说听到这个，你看到这么浩瀚的啊，这个虚空，这里面有星星、月亮，哇、哦啊，这么浩瀚的虚空，这就是你的心，你的心体啊，你可以接受吗？你都是奇怪的心在这里，在我的这里啊，那是我眼睛看到的像，怎么会有的心？那真的就是你的心。等你到什么时候，你这样完全可以知道了，你已经有点相应啊。可是我很难去说，那就是我的心啊。你到海边，你看那个浩那个海洋，哇，浩瀚的海洋，水连天，天连水，那就是你的心。你能够直下，没错，这是我的心。中门是真正亲证这样，哦，那个海天浩瀚的里面的啊，海中的浪波就是我这个心，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法界。他感受到这样，证得这样的境界，那破除主观，全是即理，全理即事。这个真的，你慢慢心，有一天你真的完全可以相信，不是相信而已，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真的就是我的心了、啊，真的就是我们这心了、啊，这不是嘴巴这样讲讲的，你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啊。那我要讲这个，我只能够用比喻啊，比喻什么？我们做梦，我梦境里面，哦，大海洋，有大虚空，有大山，后面有大山，有动物，有植物，有树木，有树林，有山啊，有水，好大的一个范围哦。你也在梦里面的你，你在梦里面，你看到、啊、那是海，那是山，啊，那是天连水，水连天。那是森林，那是植物、动物、矿物，对不对？有你在里面，所以你梦里面那个你，你已经感觉心在梦里面那个你的身体里面在内，你一定这种感觉啊。所以那时候你在梦里面说啊，梦里面那个你跟有人跟你讲，那个天空都是你的心，你一定不相信，那怎么会是我的心呢？我是我啊，那是我看到的啊，那是我听到了，怎么会是我的心呢？等到有一天，哇！等到，哦，有个因缘啊，那闹钟一响或者什么，嚓啦醒过来了啊！没错，整个都是自己心，破从破出关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到海边跟你讲，那个水连天，天连水，那就是你的心。天空那个浩瀚的天空，像啊月亮、星星那么广大的天空，那就是你的心，你完全不能相信了、啊，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了、啊。可是呢？到了你因缘成熟的时候，不用解释，完全了解是这样没错。那不敢说是你真如，最起码你有深深的觉悟啊。所以那个破出关的，就是他透过一个正规的训练啊，像禅师正规的训练，这样一直用功，一直用功，到了某个因缘，突然同底脱人所即名，啪嚓之间，哈、啊。我不见了，那整个就是真心看到了。哦，原来种种分别、种种运作，都是自心的分别、自心相。我们现在是嘴巴讲的，那是亲证的，人家是亲证的，亲证在的就保证了。那既然都是自己的心，原来心外无别心，别法，法外无心呐、啊。我这么富有啊，原来一切一切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患得患失，你觉得有财富，觉得有什么，都是你自己啊，都是你自心中的财富嘛。所以真正的禅师啊，他似乎很简单，但是他非常的富有啊，因为他真的法界就是他这一念心变的嘛。 他很清楚啊，他不需要外面的东西啊，不需要去跟你啊计较这些啊，他不需要，太富有了。虽然讲贫僧是什么，他心很清净的，不需要有依靠，太富有了，这念心太富有了，太满足了，破除观。所以他悟了这个道理，他用理观，他的保证的是理观。为什么他亲证这样的境界一照好了，扫除前世，这是等于我常讲的言教的观行记啊。然后到了入重观，就什么等于相似记啊，正相似真如，六根清净为不以万法为理了啊。然后再用功啊，破牢关就生死关，那就等于破根本无明了，分正法身用这样入啊。那是中门庭亲证这个境界，但是我们悟了这个道理，悟无生，了解这个幻化虚假，五阴本空，六尘非有，这是积累心变出来的。心经讲的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法界就是这心。你清清楚楚的道理，虽然你还没有亲证大成一片的这个理观，但是用这样来对治烦恼习气，懂这个道理来对治，好、哦，然后让你的心的浪水慢慢平了，见体了啊，见了体了，哦，真妄缘不二啊，从前忘记真呐、啊，啊，真即妄，现在忘记真呐、啊，真妄缘不二，原来是一件事情，亲证了以后啊，再来再训练什么呢？生灭就是不生灭啊，你看到你真正亲证这个了，好了。原来生灭，我现在是讲的理论了。他说你是看到了，你是证够平静了以后再起的波涛了。那时候波涛即会波涛，是名波涛，就是生灭即会生灭，是名生灭；不生灭即会不生灭，是名不生灭。为什么？你有平静的心，它一定会有作用，那个作用就等于生灭。但是它是依体空寂的体现出来的，所以体用。一如啊，体用不二，生灭即会生灭，是名生灭；不生灭即会不生灭，是名不生灭。所以合起来就是生灭即是不生灭，无二无别。生灭与不生灭，啊，生灭是用，不生灭是体，体用不二，证这个境界。那是这样次第观。那个有的人他一悟到极处，一下就见到生灭就是不生灭，体用一如。一下入了，哦，那这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所以你一定要透过第一关的放下万缘。所以有人问弥勒菩萨，他以前布袋和尚的时候问他怎么修行，布袋和尚就把布袋往地一放就走了。哦，那个人知道说啊，我知道知道，一线放下来了，不往外缘了啊，可以往好求，不往外求了，放下来了。见体了，哦，他知道了。弥勒菩萨又绕回来，说：“哎，等一下，等一下，就会及时等一下，什么事啊？又绕回来啊？大师有什么指示？”布袋和尚要把布袋又背起来又走。这个时候，生灭就是不生灭啊，显体用啊，有体就用，不是只有正体啊。所以啊，我刚才就讲到这一点，学习佛真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任何方法就是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见性明心见性。所以我跟大家说明，明心见性在中门里面，其实明心见性就是一，但是从次第来讲可以二，先悟本心，然后再努力来扫除情执，来见我们的体。性就是体，不变不异的真心的体，但是你知道真心妄心差别在哪里，了解了来正体，正了体以后再启用，启用言心啊，体性讲性，心性就完全一样，即心即性，即性即性，我们现在心性不一样啊，我们现在的心是八四五十一心所有变化呀，有变化就不能叫做性嘛，性是没有变异嘛，所以我们现在的心叫妄心，它有变化的， 到了你真正情是扫除了，心是用，性是体，体用一如，平等了、啊。啊，那可是呢，一般学人就是没有耐心，这个好就学一阵子，没有彻底去深入，啊，看到人家说什么比较快，什么又是好，然后又自己觉得业障深重，又失去信心。然后就想投机取巧了，又去广学法门了，说见者便疑邪啊。那这样以割力王何别啊？那割力王好求有什么别啊？看这个讲求这个呢，靠这个求这个，真的，我不断的重复说明，真的是要一门深入，一本专精了，心地法门，一本一门深入。但是你看这一门里面，或许把它开成从《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四规矩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从这里悟体心，清清楚楚体会了这点心，悟体心，然后再来研究《维摩诘所说经》，它是从体起用的，大机大用的，大用现前，不存鬼则的。那在这么多的经典里面，你找一本专精，你看了这一本书里面这么多本里面，你哪一本最欢喜，从一本入哪一本啊，把它当成你最拿手的，时时刻刻可以挤出来的，然后再把你读的那一本把它融成几句重点，用这样来关照，看你哪一句最受用，可以把整个经融在那几句，日用平常观照，从这里观照对治烦恼，对治烦恼，让自己的行六度福慧双修，让自己的悟境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深入，提升自己的境界，这样用功我不是去看什么想学什么，看学什么，最后变成什么都通，但是没有一样精，那就变成佛学家了，而不是大修行人了。所以黄檗禅师就举这个例子，不懂得实践六度万恨呐、看什么就想学呀、那以割力王有什么不同啊？这割力是好求嘛？本来你的心是如如的，是自在解脱，因为好求就被缠缚了，就不得解脱了。底下就说明，如见色时，坏却仙人眼了。眼见色的时候，你不念，不赶快反照，它是我的心。就像我刚才所举的，你到海边去看，好美的浪啊，好美的晚霞，美是美，不要紧。你要知道那是你的心，不要被它境界骗了。你走到黑暗的地方，哎呦，有影子你要想到好恐怖哦，你就被进转了，你想那是我的心，好了，空有不二了，就把它拉回来了，时时在反照又加上晚上走到黑路又加上有点阴那个影子再将风一吹下去，对不对？浑身起鸡毛疙瘩，吓得对不对？对不对？紧张了，就想那个声音是我的心，通通是我的心，那只是一个形象而已，每一法都是我自己心，你还有什么好怕的？这叫什么呢？当你看恐怖片你在电影院白天去看电影院看恐怖片，很害怕的时候还是会怕，但是你只要把荧幕白天看电影有那个窗子都用那个很厚的那个窗帘把它挡住，你窗帘把它拉开，光线跑进来了，看到白白的荧幕了，不会怕了，再也不会怕了。所以你看那个野台戏就没有那种恐惧的效果。野台戏对不对？人家在做迎神，做热闹，前面放一个帘子，放一个那个荧幕那演那个鬼片， 鬼片再恐怖，你看到那个荧幕，那个荧幕风一吹还会这样飘来飘去，那个假的根本不会怕，就这样。你知道那个心好了，好羞啊，你不知道啊，处处被境转，就被缠缚住了。所以如见色时啊，不知道它是你的心啊，你有了能见所见啊，动心啊，那觉得坏切仙人缘啊，这仙人这是你的心嘛，就坏切你的见性嘛，那变成了眼识的嘛，眼识的分别的嘛。那闻声时坏切仙人耳一样，跟前面那个一样啊，你要知道那是你的心反照，那是我的心不动啊。那如果呢，你一攀缘呢，好的能闻所闻出来了，又动心了，那你就把闻性变成耳识了，乃至觉知时亦复如是啊，你就把它把这个觉性变成了分别心了，把你的觉性变成四心的分别了啊。所以乃复如，所以就是这样表示仙人啊结节之节啊，这叫结节之节啊。所以这个仙人就结节之节了啊，因为动心了嘛。啊，表法方波禅师用表法的立场来做这样解释。那云，那主如仙人人死不和，更有结节之节，不可一心人，一心不人也。哦，那这个来请法的就反问黄伯禅师好吗，那既然以心表示人入仙人，结节知节时这表示心动了啊，心是表示人入仙人了，那结节知节这表示你心动了，那可是这个人入仙人已经忍住了，那就不应该有结节知节的这个表法了啊。所以他就讲啊，假如仙人人的时候啊，啊，你跟他讲说这仙人是心呢、啊，啊，那因为他不能忍的时候往外攀缘了，有能见所见，有能知所知，变成四心，那就是表示结节之节了。那现在这个仙人已经忍住了嘛，那怎么经上还写他有结节之节呀、啊？那如果他既然忍住了，那有结节之节，可见这个仙人呢，有一心人一心不人，那怎么有他有两个心呢？一心人一心不人呢？一心人没有结节之节，一心不人才结节之节了，那这个经文不是矛盾吗？了解这个意思啊、哦、啊，所以他只是仙人人死，那不应该有结节之节啊，不可以一心人呢、啊、一心不人呢、啊、这是这位行者他以黄檗禅师解释经文的方式来反问黄檗禅师，他不知道忍不是有忍相啊，忍与不忍是一不是二啊，有二那还不是在真正的忍啊，那是真的强忍啊，不是那个我们讲的无声忍啊，忍与不忍是一件事啊，啊，所以他这么一问呢、啊，那师云。你做无生见，忍入劫无求劫，总是伤损呢、啊。黄檗禅师就告诉他：“你堕在两边呐、啊，你忍跟不忍是堕在两边呐、啊，啊，有忍相，要么就有个不忍相，不忍相就是生气，忍相就不动，对不对？那是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啊。”没有入理的时候，还没有三轮体空的时候，那是有相对两边，到了入理的时候啊，归了一了，那相对两边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非常淡薄，像阿罗汉破法执，破我执，对不起，他对于这五欲六尘的相啊，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这个相能所很淡很淡，几乎是零的。但为什么讲几乎是零呢？因为它还有一个维系的对涅槃的执着，所以我们讲它法执未破啊。那如果是实教菩萨呢，完全零了，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叫无功用行，完全远离一切的绝招啊，那真的显大吉大用。 那这位的行者，他还不悟自性，本来是离异两端，没有迷也没有觉，没有人也没有不人，没有染也没有净，没有正也没有邪，自性就是性德啊，自性就是菩提啊，自性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无上正等自觉是你真性的体用，是你无住心的体用啊，他不悟这一点啊，因为你的真性啊，迷呢才需要觉啊，你的真性迷呢，对无有成的贪婪呢，对身见我执的迷惑啊，所以啊，你对一切境界就啊取向身心动心啊。迷惑造贪嗔痴业，这怎么办呢？要忍啊，要忍啊，修忍啊，来对治那个被境界转啊，忍啊，那两端嘛，两端啊。那这个忍，这是从四降做，但是如果是一个破我执的，像。我前面几个例子跟大家说明，正阿罗汉果的，他虽然有病痛，肚子会没有吃饭，肚子会饿，但是他心永远清净。所以我曾经几个例子，有个正果的师父跟生病的时候是喊痛啊痛啊。他弟子说：“师父啊，你以前说空啊空啊，现在怎么说痛啊痛啊，对不对？”啊，这师父跟他徒弟说：“徒弟啊，痛是痛啊，空是空啊。阿罗汉果啊，声闻果了，身上痛他晓得，但是心空，永远都在清净啊。但是那个感觉是有的，因为他破四因嘛，受想行。”那如果是破四因的受受想行识，那照见五蕴皆空，那不得了，那度一切苦厄，那所有的感觉都叫般若波罗蜜，即相离相。所以痛不是不知道，痛即是非痛，是名为痛，通通叫境界般若，破了五因显本性，完全知道这什么一个境界，那个叫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说痛即非痛，是名为痛，我们实在没办法去想那是什么境界，所以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个所有都转成境界般若，根尘接触出的好事的忌讳好事，声名好事，被人家这个刀割涂油忌讳刀割涂油，是名刀割涂油完全都变成般若境界般若，那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那是照见五蕴皆空才做到的。那时候啊，这真的有理而称心，那这都大自在了。那结尾行者啊，他是把这个分成两边的，所以黄檗禅师在跟他讲：“你做无生见呢，忍入劫啊，无生。”你就说有无声的见解，所以我们在《坛经》里面，那永嘉贤解禅师参六祖大师，六祖大师他们在对白以后，六祖大师说：“他看念境界。”六祖大师问他：“哎呀，赞叹他，你甚得无声之意呀、啊！”你对着无声太了解了。正果人家不一样啊，要是我们呢、在文字上解说，哎呀，岂敢岂敢，你真是得无生之意了，对吧？他想，那个贤解禅师马上无生岂有意耶？你看，马上回答出去，无生的本性嘛，无生换一个名字叫自性嘛，自性第一空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第一空啊，他就是这个样子，法性就这样子啊，那岂有意耶啊？那六祖大师又呢？那无意谁当分别啊？那自性就是这样啊，法性就是这样啊，急躁啊，含藏无量的智慧，一接触就明白嘛，明白就知道该怎么用嘛，这法性就这样。他说：“ 分别也非异啊。六叔他说赞叹，善哉善哉，太好了，我们有无生意，无生意就障碍了啊。所以你有无生意就无生见，人入劫就人入见，无求就是无求见啊，有求所以需要无求，到了你真正的无求的时候，连无求也不可得啊，这是相对而立的。所以你在相对一边呢、啊，没有错，修行需要这样。所以没有透过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是没有办法入本来微物何处惹尘埃的。所以我们不要羡慕那个境界很高啊，我们做不到，还是要脚踏实地去做。